未来国际方面的消息，川总统星期三发表推特表示，可能切断秋季仍然不开学的学校资金。川在推特上写到，民主党人认为，如果美国学校在11月大选之前开学，对他们来讲在政治上不利，但是对儿童和家庭来讲真的很重要。如果不开学，可能切断经费。他還指出，在一些歐洲國家重新開放的學校，他是沒有問題。在德國、丹麥、挪威、瑞典和很多其他國家，開放學校沒有任何問題。川普還對 CDC 開放學校的指南表示不同意。川普在另一則 Twitter 中說，我不同意 CDC 在開放學校上設置的非常嚴格又高昂的指導方針。一方面，他們希望學校開放，另一方面，他們卻是在要求學校做非常不切實際的事情，我將跟他們見面。副總統彭斯表示，總統早上說的要削減不重新開放的學校的資金，這個反映了總統的決心，讓小孩回到教室是總統非常認真的。美國最高法院星期三以7票贊成2票反對，同意兩個宗教學校可免於前任教師提出的就業歧視訴訟，而這件案件涉及就業歧視法的牧者豁免條款。這個條款可保護宗教僱主免遭僱員對他提起的某些訴訟。加州兩個天主教學校提起訴訟，反對前任教師在被解雇之後對學校提出就業歧視訴訟。這兩個宗教學校表示，牧者豁免條款保護他們不用應對這些訴訟，但是前任教師反駁說學校不符合牧者的資格。這個案件之後上訴到加州第9巡迴法院，判決結果是支持教師，之後學校將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在星期三公布的判決中寫到，宗教教育是大多數私立宗教學校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選擇和監督教師是學校開展這項工作完成他們使命的核心。他補充說，用司法來審查宗教學校履行的職責將破壞宗教機構的獨立性，而這個是第一修正案所不能容忍的。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表示，美國和歐盟在重新開放兩個地區之間的旅行方面取得了真正的進步，其中包括開發一種監控系統。這個系統在保護旅行人士健康的同時，又可以啟動跨大西洋經濟。歐盟7月初開始對14個國家開放邊界，允許這些安全國家的民眾進入歐盟國家，美國不在這個清單裏面。蓬佩奧說，每個人都必須提供幫助，令到全球經濟重新恢復活力，這一點很重要。他說，我們被拒絕前往歐洲旅行，反之亦都一樣，我認為大家都非常重視找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歐盟委員會當地時間星期四堅持，他不打算針對任何國家或者是由於歐洲各地依賴旅遊業的國家推動邊界再次開放。這個清單可能被政治化了。3月11日，川普總統宣布暫停了所有人從歐洲免簽旅行區入境美國。每年通常有超過1000万的歐洲人訪問美國。星期三，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國務卿蓬佩奧再次敦促北京釋放中國法學教授許章潤。蓬佩奧首先說，北京害怕自己的人民自由思考勝過對外國敵手的恐懼。他補充說，令我們深感不安的是，這個星期得知中共因許章潤批評習近平的鎮壓政權，以及中共對武漢病毒大流行的不當處理而逮捕了他。蓬佩奧說，他應該被釋放，他只是在這裡講實話，他應該盡快被釋放。現年57歲的大陸著名科學家、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7月6日清晨在北京昌平區的家中被警察帶走。星期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塔格斯在 Twitter 中說， 中共因許章潤教授批評中共領導人在中國的大學校園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就將他拘留。對此我們深感憂慮，中共必須釋放許章潤，並恪守尊重言論自由的國際承諾。星期三，川普接受 Real Clear 網站採訪時候，呼籲共和黨人強硬起來，否則在大選中會很艱難。川普說，我們正在一場文化戰爭中，如果共和黨人不強硬起來，學聰明變強壯，保護我們的遺產，保護我們的國家，我認為他們的選舉會非常艱難。川普幾天之前在總統山參加獨立日慶典時候就曾經表示，目前美國面對的是左派的文化革命。他還特別提到，企圖推倒前總統華盛頓 Jefferson 林肯雕像的抗議人士是要抹去美國人和歷史的聯繫。川普星期三還批評目前社會上的所謂取消文化，近期不少美國人被要求對黑人命貴等社會問題表態，如果答案不符合政治正確的標準，這些人的視頻就會被傳上網絡，於是就會受到霸凌，甚至威脅生命或者失去工作。川普說，這種做法就是獨裁的絕好定義，和我們的文化和價值完全不同，這種做法在美國絕對不應該有立足之地。在美國政府宣布了留學生行政新規之後，紐約州及麻省的幾間國際學生比重大的高校紛紛發表聲明，表達對這個規定的不滿和抵制，並表示將盡所有能力幫助在美國的國際學生不受影響。按照新規定，如果國際學生今年秋天只有在線課程，就不能夠繼續在美國住下去。不過國土安全局副部長庫奇內利對 CNN 表示，實際上這次聯邦政府為國際學生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政策，過去他們拿到簽證只能夠修一門線上課程，現在他們可以修更多線上課程，只是必須有一部分教學是面對面進行的。這項規定被認為是聯邦政府敦促大學早日開學的一個努力。星期三，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 MIT 一起向地方法院提交了訴狀，尋求臨時禁令，禁止執行 ICE 的這個命令，並要求宣布新規是非法。紐約州布朗大學校長帕克森響應了這個法律訴訟，他表示布朗正在和同行大學一起試圖找出其他方法來反對國土安全局的這個政策。中國南方洪災、山體滑坡和泥石流等災難頻發，7月8日零時到6點，湖北黃江遭遇大暴雨。湖北黃江黃梅縣防汛抗旱指揮部說，受特大暴雨影響，凌晨4點左右，黃梅縣大河鎮元山村突發3宗山泥滑坡，導致5户9名村民被埋，包括6名成年人及3個小孩子。同時，整個湖北省汛情告急，1081座水庫已經超過警戒水位。除了湖北之外，7月8日凌晨4點到5點，貴州省同仁松桃縣金龍鎮石板村發生山體滑坡，造成4個村組至少133户507人受災，多人失蹤。中國南方自6月以來持續暴雨，導致各地陷入洪水災情。中共當局承認，今年上半年各種自然災害一共造成近5000萬人次受災，受災人次同比上升了 41.5%。 港版國安法正式實施之後，香港疫情升溫，繼7日新增14宗武漢病毒確診病例之後，8日又新增了24宗確診病例。到現在為止，香港累計確診個案已經增到1323宗。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8日表示，目前不少本土個案都找不到源頭， 而且新增確診患者體內病毒量比之前患者更高，傳染性或者更強，但是原因未明，令人憂慮。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則是表示，香港短時間內再次出現本土病例，出現社區感染，這個是重要警訊，港府將收緊聚限令等措施。對於香港疫情升溫，有香港民眾認為中共可能會以疫情為由繼續封關，不讓香港人離開，或者是恐嚇外國政府不敢接收香港人。亦都有網民認為，國安法通過之後，大陸武警到香港可能從大陸帶來了疫情。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中國709案屆滿五年，國務卿蓬佩奧8號晚間發布聲明表示，中國五年前拘禁幾百名律師和人權捍衛者，以及今年6月被秘密審判的北京人權律師余文生一案，顯示中共的打壓持續進行。蓬佩奧批評北京拘禁維權律師王全璋等人長達幾年，期間禁止他們屋企人或者是代表律師探視，在這個之後甚至未經正當程序就拘禁這些律師的辯護律師。不單是這樣，部分律師被釋放之後不是遭到居家軟禁，就是被吊銷律師資格。蓬佩奧表示，709大抓捕的目的是恐嚇一整個世代律師及社會運動者，令他們不敢協助被中共視為威脅的人士，或者是擔任他們的法律代表。他說，這是讓世界看到以依法管制而非法治來治理國家是怎樣的。蓬佩奧也敦促北京遵守國際人權義務及承諾，並履行中國境內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的相關法規。蓬佩奧星期三表示，川普政府將阻止中共通過電訊設施和社交媒體竊取美國公民的私人信息。蓬佩奧說，未來100年的通訊基礎設施必須基於西方理想的私有財產和私人信息保護模式。蓬佩奧指責中共控制的中國硬件和軟件公司不遵循這種模式。星期一，蓬佩奧曾經表示，美國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正在考慮禁止 TikTok 以及其他中國社交媒體的應用程序。川普政府將好似對待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和中興咁樣，檢查中國社交媒體應用程序的基礎設施。蓬佩奧話，我們現在正在評估每個實例，因為我們相信這些社交媒體公司在手機系統或者醫療記錄中擁有的美國公民的數據，我們希望確保中共沒有辦法輕鬆地訪問這些數據。為了重振經濟，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在8號宣布外出用餐政府請客計劃，民眾在8月份的特定時間外出用餐，每人最高可以享有10英磅的折扣用餐額度，餐旅和觀光業的增值稅亦都將大大打折扣。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導，蘇納克提出的食外食救經濟這個計劃，8月份的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三去餐廳吃飯可以享有5折優惠，每人最高10英磅的折扣，但是不可以用於酒類消費。英國財政部指出，8月份的用餐打折優惠將不限次數，適用全英國的餐廳、咖啡廳和酒吧。想要參與優惠的店家必須從13號開始上網登記。蘇納克也都同步宣布餐旅和觀光業的增值稅稅率將從現在的 20% 下調到 5%， 減稅政策實施時間長達6個月。蘇納克表示，英國正因為武漢病毒危機陷入前所未有經濟衰退時期，他說，我們必須發揮創意。澳洲總理莫里森9號宣布多項協助港人在澳洲展開新生活的項目，包括延長簽證有效期5年等， 為港人提供安全庇護。莫里森都宣布終止同香港之間的引渡協議。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被質疑違法的香港人可以被移送到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大陸法庭受審。莫里森說，上個星期起在香港實施的新國安法構成程序上的根本改變，因此澳洲將終止引渡協議。他提到這些計劃都已經通知北京當局和香港政府。他表示可能會有香港公民尋求搬遷到澳洲，在其他地方展開新生活，學習技能和做生意。莫里森說，澳洲現在大概有10,000多名學生簽證或臨時工作簽證的香港公民及在澳洲居住的居民，無論他們的簽證何時到期，從今天開始算再停留5年，5年期滿之後還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加拿大財政部星期三表示，由於應對武漢病毒大流行的緊急援助支出達到創紀錄水平，預計加拿大的預算赤字將達到3,432億加幣，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大赤字。財政部長莫爾諾在給國會議員的講話中講到，武漢病毒大流行還未有結束，面對這麼嚴重的危機，有人將不得不承擔成本，而聯邦政府在承擔這個責任方面處於特殊的位置。莫爾諾說，為了應對疫情，加拿大已經提供了超過2,120億加幣的直接援助，佔國內生產總值近14%。與此同時，政府的預算收入將下降到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水平，下降幅度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2倍。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國家軍戰略作戰司令部報告表示，一架配有美國識別序號的飛機在8號入侵委內瑞拉領空，委內瑞拉軍方已經將它擊落。玻利維亞國家軍戰略作戰司令部在 Twitter 上說，戰略作戰司令部回報聯合航太防衛司令部偵測到一架機身有美國序號的飛機在7月8日深夜入侵委內瑞拉領空，司令部根據規定出動軍用噴射機將之擊落。巴基斯坦媒體報導說，這一則 Twitter 中有飛機遭到擊落後著火的照片，從中可以看出飛機機尾的序號是 N339AV。 目前相關單位還未公布事發地點、飛機乘客和貨物細節，但是這類事件通常是非法毒品走私案。委內瑞拉軍方上個月也都擊落了據說是運載毒品的類似飛機。美國副國務卿兼對北韓政策特別代表北根在8號指控，北韓副外長崔善熙仍然閉鎖於舊思維之中。日前，崔善熙曾經公開表示，有鑑於美方敵對政策，平壤無意恢復雙邊對談。據美聯社報導，美朝雙方自2018年針對核子軍火庫展開談判以來，好少見到美國高層官員這麼坦率批評北韓，而正在南韓訪問的北京在8號否認了這次亞洲行的目的是尋求和北韓官員會面，但是重申美國對重啟會談保持開放態度。而前國家安全顧問保頓近日在新書指控北京是尋求不健全的協商道路，對此北京表示，不管是北韓副外長崔善熙，亦或是前國家安全顧問保頓，都不能夠對他發號施令。他指責這兩個人閉鎖於舊思維之中，只專注於不可能，而不是發揮創意，試想有哪些可能。北京預計9號會會晤南韓國家情報院院長徐勳，之後將前往日本訪問。